啊，这是什么呢？没有受过苦难的人，比较上的，啊，遭遇过极大苦难的人不一样。啊，我们从小啊，中国八年抗战，七七卢沟桥事变，那一年我11岁，11岁到18岁，抗战期间呢，这个八年我走了10个省。没有交通工具，两条腿跑啊，居无定所啊，过的是流亡流浪的生活，到最后国家收容啊，把这一批年轻的学生啊，国家办了很多中学啊，在过去学校国家办的学校是大学啊，至少是专科啊，中学是地方办的啊，县办的省办的啊，没有国立中学，抗战期间情形特殊，我们是国立中学啊，我在贵州念书，国立第三中学啊，校长是周邦道先生啊，所以从小就要学着自己照顾自己啊。我11、12岁就学啊，学做饭啊，学缝衣服啊，学习被子啊，生活教育样样都行啊啊！为什么？怕战争的时候家也逃散了，你一个人啊，11、12岁你要能活得下去啊，谁都不能保险他一家人呢、啊、不会分散。在那个时期，这妻离子散的太多太多了啊！所以我们从小说，那个时候的教育什么最重要啊？生活教育最重要啊，处事待人的教育最重要啊，一定要学谦卑啊，你自己没有无依无靠啊，你要想得到别人的同情啊，得到别人这个重视你，你做的工作要比别人多，要做的比别人好啊，别人欢喜你才肯留你，要不然的时候照顾你几天就要请你走路了啊，这是苦难当中学出来的啊。在那个时候父母都很重视啊，要教我啊，否则的话的时候一下散的这个一个战争来的时候流离失所的时候你怎么活下去啊，没人照顾你啊，所以我14岁就离开家庭，就自己要独立谋生了啊，家里面穷了啊，所以也就失学了，没有钱念书啊，交不起学费啊，自己去找工作，14岁找工作，要照顾自己。 啊，到以后这个国家收容我们，所以勉勉强强啊念到初中毕业啊，而初中三年级还是抗战胜利在南京念的啊。那么接着以后就是解放战争啊，又没有数年。这很苦啊！在台湾，我跟李老师学佛，啊，住在台中，我在慈光图书馆做义工，啊，我跟你们说过，慈光图书馆那么大的。一个建筑啊，后面还有院子。我们真正工作人员是三个人，另外一个是烧饭的，他只管厨房啊，是一位女居士啊，过阿花女居士啊，烧饭供给我们三个人，三个人吃。你就晓得工作量有多大啊！三个人每一天工作八个小时不够啊，啊，总要做到九个小时、十个小时。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自己想念一点书啊，读一点佛经，一天顶多是两个小时啊，你才能活得下去。啊，每一天什么事情，这个都不要做的，像在学校读书，这是多大的福报啊！我们不敢想象啊！啊，所以我在台中住了一年三个月，十五个月，哎，出家的一年到了。啊，我拜别李老师出家了。啊，李老师责怪我为什么要出家。啊，你在这里学得很好，为什么要离开？我告诉老师，老师在台中已经教了十年了。我在台中每天只能有人学两个小时，啊，同学们跟老师都是七八年以上的，啊，我说我想出家，出家时我不需要工作，我每天可以学八个小时，啊，那我的估计说，我两年的时间就可以赶上。我的话说了以后都兑现了啊，所以我比台中这个在李老师身边的学生啊，我真的两年赶上他们，三年就超过很多，就自己要发奋了 啊。那出家也不是道场的时候每一天让给你学习，不是了，也是分配很多工作给你做啊。我出家是灵济寺，在灵济寺担任书记啊，这文书方面我担任这工作。那劳动方面的时候，分配我寺庙外面的大院子啊，每一天去扫这个院子，院子很大，三个人扫 啊，每一天也用要用一个小时，才把它搞得干干净净的。啊，树林落叶很多，啊，那么除了这工作之外，每一天能够抽出至少是五六个小时，那真没问题的。啊，所以要自己肯学，啊，真正学成的全靠自己。啊，自己不好学，不肯学，不发奋，不吃苦，那怎么能学得成功？啊，当地人，我们的观念不一样。当地人土生土长，他一年学不会，还有第二年；两年学不会，还有三年，他可以慢慢来。我们不行啊，我们是流浪啊，我们的时间非常宝贵呀。啊，我在这里现在能住，明年能不能住？这个月能住，下个月我还能不能住？没有保障啊！啊，只有在表现上做得比任何人都好，他们怜悯你，同情你，哎，你还不错，哎，希望你多住几天。啊，跟他们做的一样都不行，你是外来的。啊，自自然然有人排斥你。啊，所以必定要做的比人多。啊，大家没话说。想排斥你的人，还有维护你的人，啊，他来说公道话。这是什么人情世故啊，不可以不懂啊。啊，所以我们明了古人讲的很好，一个成功的人啊，是父母跟老师双方面合作把他养成。啊，小时候要靠你父母，离开父母之后靠老师了。所以我们心目当中看老师、肯干、看父母没有两样。啊，我们看同学，同学真的跟亲兄弟姐妹一样。啊，患难时候互相照顾啊！啊，像这些美德，现在很少看得见了。啊，亲兄弟都不照顾，啊，我在台湾。方老师过世了，啊，方师母一个人，啊，他有两个小孩了，三个小孩子都在美国，啊，所以在台湾，我们三个学生照顾他，一直到送终。这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传统文化来讲这都是我们做弟子的人做学生人应该做的本分事情 啊，学佛就是学做个本分人，学做一个好人啊，从自己身上求改变啊，也不必去想着我去影响别人，你做得真好了，那个影响是自然的啊，不是装着样子给人看的啊，别人看得见看不见与我无关，我做人就是这样的啊，这才是真正的成就啊。我学经教57年，证明了古大德的一句话，世间好语佛说尽，这句话是真的 啊，世出世间最好的最美的最善的都在佛经啊，讲的真是彻底我们再看最后一首第十首，燃灯如来大光明，住吉祥中最无上，彼佛曾来入此殿，是故此处最吉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先解释燃灯啊，燃灯者知论云，这个知论是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上说，此佛就燃灯佛，从初现身，这叫出世啊，最初出世，乃至成佛，举身长光啊，如燃灯故，这是世尊德号的由来。他身上放光啊，那么说到这一点，佛身放光，菩萨罗汉身都放光啊，天人身有光，我们每个人身也有光，一切众生身都有光啊，所以这个长光啊一点都不稀奇啊，佛法里称为光，外国人称为磁场啊，东方练气功的人讲气，说的都是一种事情啊，气功练得很好的人啊，他看每个人啊，你身上这个气团颜色不一样，大小不一样啊，能在这个气里面看到你身体健康状况啊，如果你身体某个地方有病的时候，它那个地方没有光，那会有一个暗点，这就晓得你那里有问题。 人人都有啊。啊，那么我们就想到了，燃灯如来，必然是这个修行哪有一生一世的道理？生生世世啊。生生世世修得好啊，心地善良慈悲啊，身心清净啊，所以他的光比别人强。啊，我给同学们谈过我的一生当中所接触的啊，这个磁场，现在人讲氛围啊，都是一个意思。我接触到的是最强的，是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居住那个地方啊，他那个房子也很大啊，房子建在当中，四面是院子，前面。啊，日本式的建筑，啊，你进他这个大门，你就感受到非常祥和的气氛。啊，你绝对不会心浮气躁。啊，常常啊。享受这种气氛啊，你舍不得离开，有这种实修力量啊。纵然他不说话，你也愿意在他厅堂里面多坐几分钟，感受这个气氛。有一年我在美国迈阿密，就是讲那个认识佛教，啊，这个单元总共是讲了八天，每一天两个小时，实际上是八个小时，因为有一个小时的英语翻译，曾宪为居士给我做翻译。啊，那一次讲演，一半的听众是美国人，啊，特别多，啊，所以本来曾居士他们请我去的，啊，叫我讲的题目是。《地藏经》大意，我也看到有这么多啊美国朋友在，我就跟同学们商量，我说我换个题目，讲认识佛教啊，因为很难得有这么多人在，他们对佛教并不了解，所以临时换题目。啊，那么以后这个讲演呢，他们写成文字啊，就写成一本书了，叫《认识佛教》啊，在那讲啊，这些外国人，我不讲经的时候，他也喜欢到这来，我们言语不同啊，他们来说，他们来这静坐啊，所以有同学问他。你到这里来，法师也没有讲经啊，你为什么到这来？他回答说，他来感受这个地方的磁场。他说这个地方磁场很祥和啊，别的地方没有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经上讲的常光。心浮气躁的人感受不到，越清净越有强烈的感受啊，所以心越清净。啊，那佛的这个光摄受的力量太强了啊，所以把它起个名，这个起个名叫燃灯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灯光遍照啊，是这个意思。那么探得大光明，清凉大师有两句话解释：深智光明，普州成大了啊，深清净。就是清净光，清净心生智慧，定慧光，身心慈悲。放慈悲光啊，普是平等，周是周边的，啊，清净平等慈悲那是普周啊，这成大。这都是从修德上说的，性德是大家本具的，通通都有啊。我们迷失自信之后啊，要靠修德啊，清净平等智慧慈悲才能起作用啊！不起作用的时候，它就变成磁场啊。我们先讲变成这个氛围这个是真的，一点不假啊。一个人修，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力量啊，造成这样的氛围。如果我们这一个道场啊，我们这个道场现在出家人将近100人，在家同修大概有200人，我们这个300人共同的修，这个磁场就放大光明。这个大光明就能够让这一个地区没有灾难了啊，会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啊，我们现在都能肯定，医报随着正报转啊。头一个，你身心健康，你的家庭美满和乐吉祥啊，这是你的邻里相当 包括我们居住这个地区土地啊，周边树木花草通通都变成一团红啊，如意吉祥啊，记住啊，境随心转啊，而不是心随境转，心随境转麻烦就大了啊，宾主颠倒了啊，一定要境随心转，我们出了问题了，出了问题修心静心，问题就解决了。啊，身心清净啊，百病不生呐。啊，佛在经上讲的，啊，治病的根有四个。贪欲、嗔恚、愚痴、骄慢啊，这个佛讲的，这个是众生所有疾病的根源。你能把这个根拔掉了啊，那小小外面是感染了，你都染不上的。啊，纵然感染的时候也马上就会好的，不碍事。啊，最怕的是里面有这些病毒跟外面的感染，这个麻烦就大了。啊，那治病我们就懂得了，治病最重要，最重要是治心。啊，这个时候要想清净心，啊，真诚清净。啊，祥和慈悲，然后再加药物治疗啊，药物是治标的啊，你回心的时候这是治本啊。那么这些方法在中国从前人知道，现在人他不相信了啊，不相信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那他就要遭难，要受灾。我们看清凉大师下面还有开示啊，然是种后期乃过去皆福啊，这指的释尊佛。释尊佛前面三尊是贤界的啊，我们这一界的佛三佛，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后面举的这个七尊佛是过去界的啊，如何贤界曾如电言呢？过去佛都入过，都在忉利天宫善法堂讲过是诸法啊。他说为什么贤界这个三尊佛呢，哎，也在这个地方啊讲经说法啊，须弥山顶啊，忉利天宫善法堂啊，也是这个方向讲经的。古舍有二啊，古人对这个有两种解释啊。第一个曰时啊，曰时节相继入故这一句话说 时间不是真的，啊，过去、现在、未来可以在同时出现，啊，为什么呢？相即相入，这桩事情科学现在也证明了，啊，所谓的是科学家讲的时光倒流啊，啊，我们可以回到过去啊，也可以进入到未来。啊，我好像看到一个报告，有这么个印象。啊，是有一些人考古学家，啊，挖到一个金属的盒子，啊，这个金属盒子是至少有10000多年前。啊，10000多年前的东西，挖出之后啊，好像里面有一只手表，啊，有现代的这个用的这个机器，那都不是，它怎么会东西在那边出现？还有一张报纸，啊，是日文的，啊，写的是2020多年的那张报纸，现在还没到。怎么那时候是报纸？10000多年前，怎么会把它收集在这个盒子里装呢？啊，这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已经进入到未来？啊，把未来的报纸他收了一张啊，藏在这个像个橄榄球一样那个金属盒子里头。啊，我看到这么一个报告。啊，他现在用什么方法不知道的，啊，但是我们佛法知道，禅定里面没有时间，啊，禅定里面可以进入未来，啊，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他讲的预言，啊，讲预言，老师说，禅定是限量境界，它不是比量，它不是推测，啊，禅定是。他看到未来，啊，那个很准确，不会错误的，啊，既然禅定里面看能做了，那就不一定是佛教的，只要修清净心的人，只要心里没有杂念的人，都能看到未来，能看到未来，当然也能看到过去，所以他清清楚楚啊，啊，这是世间每一桩事情前因后果，啊，通通明了，啊，所以时节可以相即相入，啊，现在就是过去一切。现在就是未来一千年，啊，只要你有清净心，你有相当的定功，啊，你真的见到，啊，所以时间是假的，空间也不是真的，啊，这从实践上说。第二呢，乐器出，这出从空间上讲了，啊，前面这个时界是时间上，是时空没有了，啊，乐器出呢，有粗细骨，啊，这个像啊，真的有粗细， 初相呢随皆坏，细得长存啊。啊，皆是什么呢？尘诸坏空。啊，譬如粗的相，我们举我们眼前的例子啊，我小时候住在东乡，现在叫顺港，我们那里有个湖叫白湖啊，我们住在湖边上，离湖大概一里路，很近啊，门家里这个大门打开就看到白湖啊，现在湖没有了啊，湖水没有了，变成村庄了。这是粗的相呢，粗相没有了啊，细的相呢，细相在我们印象当中永远存在呀。没有改变了啊，我们这个小城，这个小城是古城啊，汉朝时候建立的啊，城不大，有城墙啊，我们小的时候跑到城墙上玩，城墙上走一圈大概两个小时啊，我们走路嘛，走一圈两个小时不大啊，这个粗相现在没有了，城墙没有了啊，现在完全改变了啊，可是细相，细相还在啊，细相绝不随时间的变化。那么如果你有能力啊，回到一百年前，你就看到从前旧城啊，没有现在这个新的，旧的还在，你能看到旧的。如果你再能够进入未来的五十年啊，未来五十年鲁江县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又变了啊，粗相会变，细相不变。真能讲得通啊。下面举例，如法华，天人尽烧啊，无土不坏。嗯，天人是凡夫啊，欲界天呢、啊、看到什么劫难大劫啊，火灾啊，火灾可以烧到粗产天啊，水灾可以淹到二禅天，风灾可以吹毁三禅天，这大三灾呀！啊，四禅，所以叫福天，四禅天有福，为什么呢？三灾都没有。你要问为什么没有？因为他的贪嗔痴啊，虽然是有啊，定功很深呐、啊，啊，定功把贪嗔痴慢这个烦恼扶住了，不起作用啊，所以他就不会有这三灾。那么从这个理我们就明白啊，初禅前人虽然有。定功能降服啊，这个烦恼，见思烦恼。可是火灾是成灰呀、啊，海 还是没有法子避免啊。这个不能避免，当然贪是水灾，愚痴是风灾，所以初禅天三灾都有啊。到二禅天定功深了啊，成慧辅助，还有贪心，还有愚痴，所以二禅天的三灾里头的火灾没有，它有风灾，它有水灾啊。三禅天的定功更深了啊，所以贪嗔痴的烦恼啊，贪嗔它辅助了，所以它没有这个火灾，没有水灾，它有风灾啊。愚痴还是没有扶不住，功力还不够。到第四禅啊，更深的禅定，第四禅愚痴也扶住了，不起作用，所以他三灾就没有了。那然后想想我们这个世间的灾难从哪来啊？火灾，火山爆发，现在地球的这个温度啊上升啊，温度上升是这是属于火啊，地球变暖和了，变热了啊。海水，地球这个温度上升，南北极的冰融化了啊，高山积雪也没有了，海水上涨啊，而且还引起飓风，水火风三灾统统现前啊。科学家给我们的警告，过去讲一百年，现在科学家这样的时候要不了一百年，大概五十年，这个地球上不适合人类居住了啊。所以人类必须要在五十年之内要发展太空的交通，赶快移民到别的星球上去啊！这个地球上人不能住了啊！你说这个麻烦多大呢？啊，这个灾难能不能化解呢？在理论上讲是肯定的，可以化解。怎么个化解法呢？只要人是人，能把贪嗔痴慢降温，这灾难就能化解了啊。如果贪嗔痴慢年年往上升呢，那就不得了了，那个麻烦就大了啊。那我们懂得佛法的道理，就有自己救自己的办法啊。为什么呢？佛这里说得很好嘛，天人见烧啊，魔土不毁。天人见烧是共业，魔土不毁是别业。这句话懂不懂？那真懂得的时候，我把我自己的贪嗔痴慢灭掉，我土也不会啊。共业里头有别业呀， 所以自己修学有好处啊。啊，下面又举一个例子，是有梵王见境啊，身子见慧，身子是舍利弗，这视线的。啊，舍利弗见的是秽土，大梵天王看的是净土。境随心转，这道理在此地。啊，现前这个世界混乱了，啊，乱世啊，啊，那我们这个地方呢，清净净土啊，啊，为什么清净？我们这里没电视，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没有杂志。你问起来每一天太平，什么事都没有啊！如果你在都市里面，你天天看电视，这世界混乱不堪了，不是，你的心已经乱了，所以你居住的环境就乱了。这样，我这一生当中，无论到哪里，通通住净土。啊，所以最重要的，我心清净。啊，不受外面境界干扰。啊，这个外面的这个染污的境界，我们尽量远离它。啊，现在人讲人权，讲自由。讲平等，讲开放，啊，你们可以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我可以不造啊，我也有我的自由啊。你们天天播那些电视，啊，杀盗淫妄、暴力色情，我可以不看呐、啊，啊，我可以不要这些设备。啊，现在还有一个麻烦，啊，对自己有严重伤害的耳机，啊，我现在不要了，啊，我脑子里就没有电话了，啊，所以电话找不到我了。啊，没有清净嘛，不要受他的干扰嘛。人生在世，第一桩大事是念佛，是度心。啊，念佛度心，跟佛菩萨做朋友，天天跟佛菩萨交往。这是至善的，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啊，我们可以远离一切不善。摩诃说：“今此天地是大菩萨，同梵王见，一佛加故。”啊，这个经里面所说的梵王。这个梵王是菩萨实现的，啊，也是佛力加持，啊，这个佛力加持信德的显露，就是佛力加持啊，啊，随燃灯。如来大光明啊，光明遍照 用它来做最后一尊佛啊，对我们来说呢，好像感到更亲切啊。燃灯故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